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可以再跟大家一起来研读圣经里面的诗篇。我是赖建国，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老师。诗篇呢，那我们在圣经里面首先要看到它的名称，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为诗篇，那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把它称作赞美，就是 Tehillot， 这是 Tehillim。这个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第145篇的第一节上面有一个小标题，那边讲到说这是大卫的赞美，这个也变成整个诗篇的一个名称。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呢就称它叫做赞美。虽然我们说诗篇里面个人进到上帝面前来跟上帝祷告原因都有不同，每一篇诗篇的这个语气个人的心情都不相同，但是呢最后都是要进入到赞美的里面。特别我们看到诗篇的最后这几篇145篇然后146篇到150篇通通都是对上帝的赞美，所以用赞美来作为诗篇的标题是非常合适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有一个句子叫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呢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圣经的最后啊，诗篇的最后这几篇呢通通都是称作哈利路亚诗篇，特别是从诗篇第146篇到150篇都是如此。所以诗篇它的第一个名字就叫做赞美，它的第二个名称呢就叫做祷告。这个我们在诗篇的第72篇最后一节可以看到，诗篇72篇最后一节呢讲到说这是大卫王的祈祷。诗篇72篇是诗篇把它分成五卷呢，它的是第二卷的结束。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诗篇里面从第一篇开始一直到第72篇里面最主要的都是大卫的祷告，那么用大卫的祷告来结束诗篇72篇是非常合适的。可是大卫还有其他的祷告啊，记载在诗篇的其他的部分，所以其他的部分呢也可以算是人对上帝的祷告。所以诗篇跟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其他的书卷呢或者是记载历史故事，或者是记载上帝颁布给人的律法，或者是记载上帝借着先知给人的启示，但是就是诗篇它是特别讲到人对上帝的祷告，这是人在信仰里面对上帝的回应。所以用祈祷作为诗篇的名称也是讲得非常的合适。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为诗篇，这个是从希腊文的翻译里面来的。诗呢是讲到它的文学题材，它是诗歌题材。歌的话呢是讲到它是可以用唱的，虽然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已经都不完全明白这些诗篇怎么样唱，可能都失传了，但是从诗篇的一些小标题里面有一些音乐的注解呢或者可以看到，这个各位可以用像教会里面的所有这些诗歌本呢可以做一个例子。我们这些诗歌本特别是比较完整的上面有五线谱的诗歌本呢，它的上面有标题说明这个诗歌的名称，那也会有记载就是这个作者是谁，这个作曲的人是谁，作词的人呢往往是写在这个诗歌的左上角，作曲的人呢往往写在诗歌的右上角，所以上面也注明了那是谁写的。 那这些都是可以唱的。那我们也有一些很有名的诗，这个诗篇，那我们在过去有很多人把它谱成诗歌，好像诗篇23篇，那有好几个不同的中国调子，那我们都很喜欢的。因为这些诗歌呢原本都是可以唱的，所以诗篇的名称可以称作是赞美，可以称作是祷告，也可以称作是诗歌，这些都是诗歌啊，就是诗篇里面正常的正确的名称。那么我们在讲到解释诗歌的时候呢，我请大家先特别注意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以前讲到诗歌都是用平行对句，好像中国人的对联。平行对句呢有上联也有下联，那往往它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它的第二句，就是那个下联。那我们在各位解释的时候呢，首先注意这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诗篇里面常常用配对的词，这个是平行对称句里面常有的现象。好比说男性对应的就是女性，父亲对应就是母亲，儿子呢对应就是女儿。但是在散语诗歌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数字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找到跟它相同的来对应，所以往往就是用比这个数字要大一个的数字啊来跟它对应。比如说3就用4来跟它对应，60呢就用70来跟它对应，1000呢就用10000来跟它对应。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千千，那就用万万来跟它对应。讲到这边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当大卫王杀败了哥利亚回来的时候，众妇女就为他来唱诗歌来赞美他，他们就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这个呢本来都是诗歌题材，千千当然就是要对万万，都是表达很多的意思。可是呢扫罗王那个时候可能是没有上过我们的课，不明白诗歌题材的意思，所以呢他就心里面产生了嫉妒，他就讲说千千归我万万归他，那么这样子我只剩下这个宝座还没有给大卫。所以这个扫罗王他就心里面产生了嫉妒，他就想要杀害大卫，起先呢是想要明的害他，后来想要暗的害他，后来甚至把大卫就赶逐开他的宫殿。那这个是我们顺便讲到的一个插曲呢，一个人如果好好的明白研读诗歌，知道解释诗歌的方式，那么就不会产生一些错误的做法出来。诗歌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它是诉诸人的情感跟意志的，它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文，也不是新闻的报道，所以它在理智的层面呢一般来说是比较少的，它比较是讲到情感的层面。既然是讲到情感的层面的话呢，它还要推动人付诸行动，所以再就是讲到注意到意志的层面。那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这方面就比较多注重。那么不要像讲到律法啦或者讲到历史事件呢那样子啊，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研读它，这是在解释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几方面。所以有一些在诗歌里边好像是做一些宣告，但是其实呢它是一个信心的表达，那这个不要跟预言混为一谈，这是我们在解释诗歌的时候请大家特别注意。现在我们来开始讲到诗歌里边的一些啊，就是诗篇一些形成的过程一些简介，这是我们一般称作诗篇的导论。很多人会稀奇，到底这个诗篇一共有150篇是怎么样编辑而成的呢？它是一次性写成的吗？看起来不是。那它如果是经过多次编辑而成的，那这个过程又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现在有几处经文请大家可以特别来注意。比如说圣经诗篇第72篇的第20节，那个地方就讲到这是大卫的祈祷完毕，好像说到了诗篇第72篇的时候已经是结束了， 但是我们接下来呢，又看到在圣经诗篇里面后面还有其他的诗歌，里面也有大卫的祷告，好像说在这个前面呢只是收集了一部分大卫的祈祷，还有其他的部分呢后来由其他的人收集，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流传，在最后呢再收集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篇。这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再有呢，比如说诗篇105篇到107篇都是讲到人对于上帝的颂赞，讲到以色列的历史，讲到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讲到他们成功的历史，也讲到他们失败的经验。那这些是讲到有关于历史，从历史的世界里面来颂赞上帝。这几篇诗篇呢就都放在一起，好像是一个特别的小诗歌集。再有诗篇第111篇到114篇是赞美耶和华的大能，诗篇116篇到118篇是赞美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5篇也是特别赞美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我想我们各位对于诗篇136篇呢印象就最深刻，在这篇诗篇里面他每一节的结尾呢都是讲到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一节是如此，第二节也是用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作为结束，所以整篇诗篇它就好像是有前面一句跟第二句，前面一句好像是祭司或者是先知带领众人在上帝面前来敬拜神，当他就讲到一件事情，那么众百姓呢就都回应，他们回应的时候就唱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一个敬拜颂赞的诗篇。再有呢像诗篇第145篇它是大卫的赞美诗，以色列人就把这篇诗篇的篇名当作整个希伯来诗歌的这个篇名，就称所有的诗篇就是赞美。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呢确实有它一些收集的过程。再举个例子，诗篇120篇到134篇一共是15篇，我们这篇诗篇里面呢他们整体的被称作上行之诗，很有可能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每年要有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他们要去敬拜神的时候就有人在路上就唱一些诗歌，后来有人呢把这些诗歌就收集成一个小诗歌集，就称作上行之诗，因为他们从远处好像在比较低的地方，然后呢往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是在高山上面，他们就一路往上面行，一边就唱这个诗歌，他们称这个叫做上行之诗。不但是身体往高的地方走，也是讲他们的灵性就是向上来提升。那这个小诗歌集呢就收集变成了上行之诗。还有像诗篇73篇到89篇，那这是亚萨的诗歌。那再有诗篇的第3篇到第41篇都是大卫的诗歌为主。诗篇的第51篇到72篇呢也是大卫的祷告。所以看起来都是经过了一些收集的过程，然后变成小诗歌集，后来呢再把这些小诗歌集集合起来变成我们今天的诗歌。那我们也可以比较诗篇的第14篇跟53篇，里面的内容都相同，可是中间有一个地方是比较不一样，就是诗篇14篇里面用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呢都是称呼他是耶和华，但是诗篇53篇呢却都是用神这个字，这个可能是神学上面的一个原因，让他们有这个诗歌呢虽然是起先写下来了，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流传的时候因为神学上面的考量，那么就用不同的名称。有些地方的人呢认为说这个诗歌原本就是写耶和华，那我们就用耶和华忠于原作 把这个耶和华的名称呢在这诗歌里面表达出来。但另外有些地方的人可能因为神学上面的影响，他们就说在圣经里面讲到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凡是碰到耶和华的名字的地方呢，他们就改用上帝来称呼他。那这个呢就在诗篇53篇里面可以看到。所以虽然是同样的诗歌，但是因为神学上面的理由，在不同的地方流传的时候用到耶和华或是用到神或是上帝，那么就会显出不同的风貌出来。那再有像诗篇第40篇里面的第13节到第17节跟诗篇的第70篇内容都是相同的，还有呢诗篇57篇的第8节到第11节跟60篇第5节到第12节，它跟诗篇108篇里面的第1节到第5节还有第7节到第13节都是相同。好像这个把诗篇第57篇跟60篇里面的各一部分就融合到了诗篇第108篇，诗篇108篇就把这两个合而为一。所以看到说虽然是不同的诗歌，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流传的方式就显现出来。第二个我们会讲到诗篇，它是分成五卷的，诗篇一共有150篇分成五卷。那这五卷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可能我们第一个注意到诗篇分成五卷，就是按照犹太人摩西五经是分成五卷，用这个方式来跟它相对应。当然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说把诗篇这五卷每一卷对应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特别哪一卷，但它分成五卷呢确实是受到摩西五经的影响。那我们也各位会注意到诗篇分成这五卷呢，每一卷的最后都是用对上帝的颂赞作为结束的。好像诗篇第72篇最后面呢就讲到要颂赞耶和华。比如说我们各位看一下诗篇72篇他在结尾的时候第18节19节就讲到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那这种颂赞呢我们称作颂荣，好像我们在教会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也会在最后就是有牧师来为大家祝福祷告，众人也一同来颂赞唱这个三一颂。那在诗篇的每一卷的结尾的地方呢都是用这个颂赞做结束，这个也是显示出来它有一个经过编辑的过程。那么我们今天也注意到说在诗篇里面还有一些标题，那这些标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那个小标题字比较小一点，放在每一篇诗篇的第一节的前面，那这些小标题也显示出来这些诗篇写作的过程当中一些不同的考量。那我在这边就是跟大家来看到，比如说刚刚我们已经讲过诗篇第72篇第20节讲到这是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要是一个祷告，那它的作者呢是大卫。再有像诗篇第30篇的标题，那是讲到说献殿的祷告。不过说实话呢可能这个标题放的位置不是最恰当，可能要放在诗篇第29篇的结尾，因为29篇呢才比较真的像是一个献殿的祷告。但是这是至少提醒给我们就是诗篇它的用途也借着这些小标题就显出来。大卫献殿他不只是建造圣殿他借着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完成，他为到建造圣殿呢预备了建造圣殿的地方，建造圣殿的材料，建造圣殿的人才，连建造圣殿的时候呢献殿的时候祷告他都已经预备好了，那就是诗篇第29篇。那这个小标题那我们今天把它放在诗篇第30篇前面呢可能应该把它放在29篇的结尾会更好一点。 这有诗篇第51篇，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在那篇诗篇的开头地方讲到，那是大卫他跟拔示巴犯罪了以后，先知拿单来责备他，大卫呢就做了这首诗歌，而且把这首诗歌就交给当时唱诗班的班长或者指挥，他也是会作曲的，那就把这个诗歌呢就谱成曲唱诵出来。所以这个小标题告诉我们，就是他写作的背景，告诉我们作者是谁，他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来做的，他写了之后呢又交给另外的人把它谱成曲，而且在众人面前把它给唱诵出来，让个人的经验就变成众人的经验，记得这个诗歌就一直流传到我们今天。那篇诗篇呢，诗篇51篇，离开我们今天都已经将近3000年了，那么在我们心里面还可以有很深很深的回响。还有像诗篇88篇的标题呢，就讲到那是可拉后裔的诗歌。可拉的后裔呢是在民数记里面记载，民数记的时候他们就抵挡摩西攻击亚伦，结果摩西祷告求神，上帝就行了一件新的事情，地裂开把可拉一家就吞灭了，但是只有可拉他是受到这样子的刑罚，可拉的后裔呢他们还是继续在上帝的殿里面来侍奉上帝。所以他们的后裔里边有很多人在这个唱诗班里面，他们也做了诗歌，中间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诗篇里面读到有好几篇诗篇呢是可拉的后裔所做的，那就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今天呢这些跟亚萨的诗还有以斯拉人以探的诗等等呢都列在诗篇里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诗歌，都可以用来颂赞上帝。这些可拉后裔的诗歌跟亚萨的诗歌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于敬拜的地方就是圣殿或者我们称作锡安山有特别的喜好，他们特别要把他们的诗歌带到圣殿里面来对上帝来颂赞。这些诗歌呢往往又被称作叫做锡安的诗歌。所以这样子我们来看呢，就是诗篇的标题这些小标题提供给我们哪一些线索呢？第一个就是作者，诗篇有哪些作者呢？当然最有名的就是大卫王，大概在诗篇150篇里面跟大卫有关的诗歌就占到一半以上，因为有73篇就写到那是大卫的诗，可能是大卫自己写的诗歌，或者别人写到有关于他的诗歌，或者大卫写到然后呢特别是为了某一些事情或是他为了某一些人而写的诗歌，但是都是跟他有关的。也可能也有一些诗歌没有标题，但是也都是大卫所写的，我们也许在蛛丝马迹中间可以来猜到。再有呢像所罗门他也是写过诗篇，摩西也写诗篇，特别是最有名的诗篇第90篇我们晓得是摩西所写的。诗篇91篇后面呢就是91篇没有标题，那也可能是摩西所写的。再有像可拉的后裔、亚萨、西曼、可拉的后裔等等呢，他们都是诗篇的作者。那诗篇里面还有很多篇是没有写到作者是谁的，那么我们可能就用猜的了。但这些作者是谁不重要，因为一篇诗篇写出来之后就已经脱离了他的作者，成为我们众人的体验。所以这篇诗篇它的作者是谁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篇诗篇里面得着共鸣。好像诗篇里面讲到说深渊与深渊响应，我们在读这些诗篇的时候都变成我们共同的一个体验。诗篇标题里面呢我们看到第二个就是写到他的写作动机，特别是诗篇的第一卷跟第二卷，就是从诗篇的第三篇一直到第72篇里面呢好多的这个小标题里面都讲到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写的，特别是跟大卫有关，像大卫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他逃避扫罗王，那遭遇到困苦的时候他就写下了一些诗篇。诗篇51篇是讲到大卫他 犯罪得罪了神，那先知拿单来责备他，大卫悔改认罪，就写下了这个诗篇。所以都是把写作的动机就写出来，所以都是跟大卫特别有关的。再有就是作品的性质，有一些被称作经诗，有一些被称作训诲诗，这些跟一个人的经验有关，但是后来呢就变成众人的经验，所以被称作经诗或者是训诲诗。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音乐的注解，那在诗篇里面有许多地方讲到说调用第八，可能是高音的意思，或者调用女音，也是讲到用女声来唱，或者用其他的地方讲到像这个远方无声歌、休要毁坏等等，这些是把诗篇里面它的音乐的一些注解呢就告诉给我们。不过说实话，有关于这一部分呢今天很多都已经不太清楚了，那我们在以后也许需要有更多的一些资料再提供给我们线索。诗篇它的形成呢是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的，有很多的作者经过先是小诗歌集收集起来，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来运用，后来呢再变成大的诗歌集，最后呢变成了150篇的诗篇。那我们今天读到这诗篇的时候，就是可以从中间得到很多的教训。谢谢大家。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家